好，我们继续讲上一节接着讲总序13页啊。那么唯识学的"唯识"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唯识的意义是一切万法皆是识的变现啊。都是依事的自证分本体所变现的见分跟相分啊。此外并无他物，所以说唯有事。这个是事的本体，就是自证分啊。然后，自证分先变出相分，还是变出见分？先变哪一个？相分？你怎么知道？猜的？啊，先变相分，那我也不会画相分，要怎么画不晓得，所以就画一个乱七八糟的，就是相分啊，所以变出一个乱七八糟的相啊，变出一个相分。然后相分变出来以后，再变出一个见分，就是去分别这个相分，这样的。所以这三个分，就是这唯识学所研究的对象。怎么说呢？就是说研究它的本体，它的本体是怎么样组成的啊？然后它所变啊，变出的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样的状况？怎么样运作？这样，这就是唯识学的所研究的内涵啊。那除了他所这个所变的这些东西以外呢，并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故说唯有事，只有事啊。易而言之，就换而言之啊，也就是《华严经》所说的，翻过去了14页。三界为心，万法为识。那《华严经》这个句话的一半，啊，唯心的部分，就是在信中的圣教中，就广说开禅了。而这一句话的另外一半呢，唯识的部分，就在相中的圣教中广说开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性中的唯心跟相中的唯识，在真实内涵上实在没什么差别，只是所对的根基不同，所思的方便有差别啊，这样子而已。所以应该要知道，性相两中并不是敌对的，而是相辅相成，就好像鸟的两个翅膀。还有呢，如来说法的长途啊，就一般在说法的时候呢，常常是性中有相，或相中有性，乃至显中有密，密中有显，禅中有静，静中有禅，这样的，所以就互相含摄的，只是广略开合不同，主伴有异。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伴，那哪一方面比较广，说的比较多，这另哪一方面说的比较少，这样子有所不同而已啊。例如，如果对这个相中的根基的人啊，那佛就广说相中的法，而略说性中啊。虽然说的少，但是也稍微提一下，乃至于点到为止。反过来说呢，如果是对性中的根基的人啊，则佛在这个经中就广说性中的法，而略微说一下相中，乃至于点到为止。至于显密的广略开合，也都是这样子啊。那如来如是说法的用意是什么呢？第一个，令学者广种善根， 因为诸菩萨没有说只学一个法就能够成佛的，菩萨成佛能只学一个法就成佛吗？就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所以也都是三大二生奇劫，修无量福德资粮，广度众生，然后才能做佛啊。第二点呢，这佛这样的说法，就是要令菩萨在法上能够知道会通。那诸法的性本来它是通的，但众生因为自心固蔽凝滞啊，所以就不通啊，啊，所以是众生自心不通，不是法不通啊。但是因为众生心不通，所以他所修的法也不能通啊。如果他的心通，那他那个法自然就通达了。如来想要令一切众生都借着与法性上的会通而达心通的目的，所以做这样子的说法。第三个呢，为了令诸菩萨能够很快就去掉了法执，断除所知障法障，所以如来说法就性中有相，相中有性，悉令一切众生都断除对法的偏执。这个确实是这样子，我自己修行的过程也是这样子。起先我开始就学禅宗嘛，那对于相中后来虽然研究，但是总是比较就说生涩一点，那要过了一阵子以后才会习惯。再说显密，我们中国就是密教就断了，所以当我开始去学密的时候就不习惯啊，不习惯。然后来自于有因为到日本去有民族啊，然后这个语言的隔阂啊，哦，哎，乃至于中日两国有一些这个仇恨啊，哦，所以心里面呢，哦，就有疙瘩，然后心里面有疙瘩，又要去学他的语言，就学得很辛苦，那个心里面心里那种挣扎，你知道，要摆平啊。然后学了以后，因为我们历代都是以性中为主啊，所以学了去开始的时候也都是所谓跟有一些人一样，就以这个以显为体，以密为用，所谓的啊，哦，可是以显为体，以密为用，那就是就分出有先后了嘛，对不对？体当然是先嘛，用当然是后嘛。还有哪一个为主呢？当然是体是主嘛，用就变成辅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所以话说回来，讲的是很好听，以显为体，以密为用，事实上就是以显为主，以密为次嘛，是不是？啊，到后来这个天平哦，就渐渐会变，你知道吧？你修学多了以后，熟悉了习惯了，然后也学得比较顺手了，这个心态就会渐渐改变。然后改变了以后，有人有比较进一步的人讲，就说，叫做，显密，叫什么？显密双修，啊，显密双修就比较平等一点，对不对？啊，然后那又有更进一步的人就说显密圆融，对，那还是有显有密，还是分开的，所以这两个法还不能画成等号，对不对？然后再跟显密圆融以后，还有一种又更进一步的境界，就是显密一体，说显密一体修啊，哎，就两个就哥儿俩了，对不对？哈，哎，这个把兄弟，然后就合在一起，常常这样子，哎，所以显密是变成哥儿俩了啊，很亲密了啊。然后最高的境界是怎么样呢？最高境界即显即密，即密即显，显密不分家，你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你家，哎，好啊，哎，所以学法有这样子的过程。不过没有关系，你也不要勉强，因为 你跟别家也不熟嘛，所以要慢慢来。对，所以你一开始学的那个心态实在一下改不掉，你知道吧？哎，就好像有女人嫁到夫家去，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习惯嘛，对不对？哎，那跟婆婆、跟公公、跟姑、跟这个姑什么小姑、小叔、大伯都不熟嘛，所以那个是有隔阂的，要慢慢的才能够变成一家人，对不对？一样，你学本宗是什么，然后你如果跨过另外一个领域去学的话，就会有这种种的问题。那你也不妨就是如法炮制，就是人家这样子，然后你一下转不过来，你就好吧？怎么？比如说以禅为体啊，以静为用啊，什么？例如这样子吧，啊、哦，哎，那以性为体啊，以相为用啊。然后性相圆融啊，性相一体修啊，等等啊，啊、哦，这样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怎么样呢？只要你好好的努力修就行，将来有一天就会哥儿俩好这样的，那时候就打成一片了啊、哦，渐渐打成一片啊、哦，然后打成一片，到最后当然是朋友，到后来就不分彼此了，对不对？等他不分彼此的时候，那就是真正是 OK 了，是好了啊。好，那就是两者都很熟了，很通达了，才能够不分彼此。要不然还是没有办法不分彼此。哎，即使像夫妻也是一样，没很少夫妻不分彼此的，是不是？哎，你有你的私房钱，我有我的私房钱。老公有老公的私房钱，老婆有老婆的私房钱，对不对？哎，那个私房钱还分有公开的还不公开的，对不对？哎，当然不公开的要比公开的多啦。哦，一定要，要不然要为什么要不公开呢？是不是？啊，哎，所以一个就是有见阳光的，一个不见阳光的啊。那夫妻要到那个经济上没有不分彼此，那才是真正不分彼此，哎，其他都是假的，哎，所以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你们就这样去这个评断你自己的婚姻到底有多成功啊、哦？嗯，学佛也是一样，你这一宗跟那一宗，你若你兼学两宗的话，你有多成功？那就看这两宗能不能水乳交融。水乳交融就是两宗都通达了嘛，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一个是水，一个是石头，永远是不能交融嘛，对不对？里面总永远有硬块，是不是？哎，那如果不是石头的话，也是煤炭的话，那也不行啊，对不对？那有渣子啊，是不是？哎，就是这样子。哎，我这个比喻不是说假的，是说真的。好，再看。再者，有些经典所对的根基是圆熟的大基，那在那些经典中呢，如来就为他们开示性相圆融的无上法教，例如《解深密经》《楞伽经》等，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甚深经典呢，都不是普通人可以学得好啊。不过你如果努力的话，这个虽然没有学得好，但是也有熏习之功啊，来世哈、哦、就开悟有望啊。那你今世如果碰都不碰，那就更加没希望了，是不是啊？那你说，那我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再说，可以啊。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就，但是那个你那个莲花很小嘛，对，然后还要等几节，然后蒸包子，要蒸到熟了才莲花开，花开那时候才见佛，见佛以后见佛闻法，然后才悟白法名门。你看，那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学白法名门论了，那就跳好多好多节生死啊，是不是？嗯，所以这个节目不能不看的啊。 好，其次，唯识学之意义可再从唯识两个字以及五位白法来研讨，就可以更为详细了。第一个，从唯识两个字来看，一切万法唯识无境，只有识而没有外境，只有心识，那么这外境都是识的变现，所以都是幻化的。以一切外境皆是诸事所变现的这个相分，你看，你注意了，你看那个变现两个字，这个变现两个字要分开的看哦，变跟现，它要有变，但是变不一定现啊，所以要变了以后又现出相来，这样子。故诸尘境界、山河大地、有情无情，都是这个事所变的。并无实体啊，这个就是唯识学的意思，就是自心限量，自心限，这楞严经所说的自心限量。自心限的量啊，行者作如是为心事观啊，就了达自心不迷于境。于是从修断中，这个修就是修法了，修行了，断了，断惑了啊。修行断惑之中呢，断烦恼啊，就渐次断除烦恼所知两个障碍。而不受禁缚，心得解脱，证得唯识实性。这唯识实性就是圆成实性啊。那么圆成实性，用性中的话来讲，就是真如本性啊。那因此就得大菩提啊。第二个，从五位白法来看呢，第一项啊，这十六页了。从有为法及无为法来看，唯识白法大类就分析一切法为有为法跟无为法，这两类法就摄尽了世间跟处世间的一切万法。世尊开示这个法，是为了令诸佛子了有为而证无为，他宗旨则在出世的无上圣道，也就是六无为法中的真如无为，这也就是唯识之圣义性，也就是圆成实性啊。所以知道如来所说的一切法啦，都是为了拔济一切有情，出于有为生死的苦轮，达于涅槃菩提啊。那涅槃菩提，这就是唯识学所说的二转一啊，那么的出世圣道，可叹当今末法时期，有人讲说如来法啊，有人在说如来法的时候，却做颠倒说，而令人贪着世间法，与有为有漏的福，种种的营求啊。而自诩就是自己标榜自己啊，自己为自己这个吹牛啊，说修行大圣啊，事实上他是贪着世间法，而却说是修行大圣，或者说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殊不知这个是误解跟曲解禅宗六祖大师的意思。这六祖大师是说不离世间觉，而并不是说不离世间迷。可是有些人这个教人佛法，却教人迷于世间的有漏福报，那不是不离世间，那是不离世间没错，但是不离世间不是不离世间觉，而是不离世间迷，对不对？还在迷中嘛啊。 这是一个。另外呢，不离世间觉的意思是不能离于对世间有情的悲心菩提心而能证得大觉，这个是正义啊。因此祖师的意思并不是叫你继续贪爱恋着世间啊，那然后恋着世间种种的享受啊福报啊啊，而能够证得大觉啊。所以不要错用心，如果错用心错解佛经，那么你一切所修都枉费心情。所以要知道这个正见的善根在学佛上是极其重要，因为正见的缘故呢，所以能够正思维，抉择正法，如是一切所修功不唐捐啊。下面一条，从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及心不相应行法来看，这为是的意思。这四位的法总名为有为法，也就是说这四位法就该摄了一切有为法净尽啊，都在里面了。如来这样子的开示是为了要令众生了心为本啊。那其他一切有为诸法，像色法或是心法等，皆是心体，也就是心王的作用跟变现。那如果能够这样子了达以后呢，行者反求自心，不向外持求，就能够得达其本，就四心达本了啊。好，翻过去十八页，从心所法，第三条，从心所法来看为是的意思。第一项，从片行心所来看，为是学的意思或是意义啊，是为了令行者了知心事的作用中普遍一般的条件共有五个，作意处受想思。那第二条，从别境心所来看，唯识学的意思 的意义啊，是为了令行者知道修行中诸善法升起的相状以及要件共有五个，就是欲圣解念定慧。所以修行人想要修行善法，或断恶修善，或者是灭罪生善，就必须要具备这五个条件才能够做功，才能够成功啊。第三条，从善心所、烦恼心所及为是及随烦恼心所来看，这为是的意思。这就显示了为是学最根本的目的啊。为是学最根本的目的啊，就是要令人断恶修善，而佛法中所谓的善并不是世间法中的善，或者是有漏福报，而是能够成就无漏圣道的究竟的善法。这共有十一个，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不害。那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学佛是为了断烦恼的烦恼到底是什么呢？那依唯识学来看，这个烦恼啊，就是五味白法里面，这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根本烦恼又称为大烦恼，简称为烦恼，共有六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那随烦恼又有二十个，啊，是愤恨负恼忌谦狂惨害骄无惭无愧吊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散乱不正直啊。所以我顺便讲一下嘛，这个什么叫烦恼。那 你如果没有研究唯识学，你恐怕想也想不到说这个散乱是一种烦恼，有没有想到过？通常是不会想到。 所以你要断烦恼就要断散乱，你知道吗？所以你光是说要断烦恼，断烦恼，可是你心一直都很散乱，也不是要断它。所以要断散乱，还要断什么呢？还有一个断懈怠。懈怠是一种烦恼。没想到吧？所以你要断烦恼，你常一天喊一天到晚喊着要断烦恼，要断懈怠，还有放逸也是烦恼，也要断放逸。什么是放逸？知道吗？就是心里面想要去疯一下，那个就是放逸，想要轻松一下，然后想要出去逛一逛，那就是放逸，你知道吗？那当然是比较看有相的放逸。那心里面的放逸呢，就是讲话喜欢乱讲，那个就是放逸，放逸心啊，心放掉了。所以这个放逸跟那个懈怠常常是在一起的，因为你一懈怠，所以会放逸，所以你一偷懒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放逸了，那你没有注意这个偷懒这两个字，这个懒是偷的，你知道偷来的，所以不能偷懒，好。可是这个懒其实也不一定要偷，因为你那个懒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很懒，对不对？那个偷懒就是偷偷的懒，是人家看不到才偷懒呢，对不对？好，往下看，读者大德，你若仔细看一下这六大烦恼及二十个随烦恼的内容，就知道为什么唯识学是修道心理学的原因，因为这些烦恼跟随烦恼。只有对佛法的修行人，也就是要证菩提的人来讲，才是大病，才是恶，才需要断除。如果你不学佛，是世间凡夫跟外道人，那这就不是很严重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比如说以西洋人来讲，他们大部分也知道说贪不好，可是他们等到在做生意的时候，或是谈到那个生意啊，这个经济的时候，却认为贪是很好。为什么？因为有贪，大家才会去购买，然后才会社会才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那个股票市场才会一直一直这样暴涨上去，对不对？所以贪是好。大家鼓励大家消费，对不对？那一般人都不觉得说那个贪有什么大毛病，那甚至于你看看嘛，你们都读过四书有没有？《论语》有看读过嘛？孔子有没有提说不能贪？没有嘛？没有啊，他老人家觉得这蛮不错的，所以只有我们释迦老子。才觉得贪不好，道家有没有觉得不好？没有嘛，还好嘛，对不对？所以要知道，这个是我们修菩提道的人才认为是大毛病。那嗔也是一样啊，对不对？那比如说孔老夫子也常常生气啊，对不对？那都没有什么问题嘛，好，接着，所以啊，那更不用讲什么这个什么嫉妒啊，什么昏沉掉举啊，什么那些都不用讲了，这个都是很深的，对于佛法，甚至于佛法行人来讲，也都是很深的东西啊，对不对？很难做到的东西。昏沉掉举，这个懈怠放逸思念，什么是思念呢？知道吗？ 思念就是失去正念，啊、哦，失去正念。那可是广义的来讲，只要你听过的经忘掉了，那就是思念。看过的经忘掉了也是思念，这是最广义的。那散乱更不用说，这个凡夫的心里面就一团那个线团啊，乱糟糟的，对不对啊、哦？那有谁去管？没有人管，只有佛法才说那个不好，对不对？好，接着。广义而言，就是十九页的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啊、哦，乃至广义而言呢、啊，啊、哦，因此哈、哦，因此上面一点哈、哦，这一行的上面一点，因此狭义而言，唯识学上修断之事，乃至于广义而言，一切的佛法上的修断之事，都是要断，所要断的恶呢。跟烦恼不善法都是以这个六根本惑及二十个随惑，惑就是烦恼啊为代表，所以这个修学唯识法相不但不会跟他中抵触，而且只会令所修所知更为充实明晰精当。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能够令行者更加清楚的要修什么善断什么恶。因为一般就只谈修善断恶，但也不知道要断什么恶啊。啊那修什么善也不知道啊，就是很笼统。所以这三位心所有法，善烦恼随烦恼啊，就是指出一切唯识学的基本骨干，修善断恶。换言之呢，唯识学的基本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教人修善断恶，以断惑故，所以能够证真，通达而能够通达去入第六位的无为法。那如果通达无为法，那就变成三圣贤圣了。第四条，从设法及心不相应行法来看。什么是唯识？这唯识的意思啊，是要令行者了知，除了心所有法以外，还有与心不相应的行运所设的法，以及与心不相应的行运所设的法，就叫心不相应行法啊，以及内外的十一种设法。那这样子能够令修行时就不迷于色心等的内外诸法。下面一条，那从无为法来看，这个是要令唯识学，这是为了令人知道说唯识学最终的目的啊，不是在名相言说，而是与一切如来所说的法一样，都是在于断惑证真，不只是修善断恶而已，而是断惑证真。那尤其是正真，那这个真是什么呢？就是无为法啊，就达于无为的境界。这个是唯识中跟一切佛法的共相。而且由于唯识学是大乘法，所以也跟其他的大乘法一样，其最终的修正旨趣是在于六无为法中的真如无为啊。那这个真如无为，也就是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论颂所说的唯识实性。那唯识三十论颂说，此诸法圣意一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识实性。啊，这句话就很重要，也就称为圆成实性。因此唯识欲切行者所欲修正的，就是大乘共法的真如无为。 但是这个真如法却是不与其他四圣的法所共，不但不与人圣天圣乃至不与这个声闻缘觉所共，更不与外道共，唯有大圣根器的人才能够正信解修正去入。这也就是一切如来成佛的密因，这如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所说，一切诸佛的因地法行尽缘觉性，就是大方广缘觉经所说，是故当知释迦如来以及弥勒菩萨啊，这是未来佛于唯识诸经论中所开示的真如及唯识性，实在都是跟大圣诸经论中所开示的真如没有什么差别，无二无别，都是最高最上的法，以诸如来皆是乘真如之道而来，故称如来。所以一切的具有正见的佛弟子都应该如是知啊。由以上从唯识及无畏白法的分析，就更可以了知唯识学实际的意义及旨趣，都是为了令我们更加能够方便修正无上菩提啊，也是为了护持这样子的正义的缘故啊，这个普令有情皆各得正信解的缘故，所以我才写了这一系列的相宗系列啊，这个转注啊，用以期待一切有情都在如来的正法能够解其形象啊，解形相应啊。因此大家都能够共同的护持正法，远离魔事，即入无上菩提啊。这是我2002年写的序。今年几年？2010，8年了，好快，时间好快。我那时候50几岁，现在60几岁。好，接着我们就要讲《唯识三十论颂》本文了啊。前面是《唯识三十论颂》的全部的颂文。那，我想不要从头念了，这个从头念一遍，反正下面都会解释啊。那这样念一遍也不懂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接着我们看那个序啊，《唯识三十论颂易贯序》，我为这一个三十论颂，易贯写了一个序。我们看这个序。唯识三十颂是整个唯识学经论中最短小精干、简洁扼要的作品啊。它的篇幅虽然很精简，但却是取100卷的《玉伽师地论》的精华而成。所以，唯识三十颂可以说是《玉伽师地论》要点的结晶。因此，如果能够通达这一部《唯识三十颂》，就不但对于这个《玉伽师地论》的要旨也能够掌握得到了，甚至于整部唯识学的大体也都能够通达啊，大体了，这是本论在唯识学中的重要性及可贵处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简单讲，就唯识三十论颂是小本的玉伽师地论，就这样就最点到为止了啊。这个颂文呢、啊，是世亲菩萨于倾其一生之力造出百部论典来弘宣大圣玄旨的，以后呢，在他灭度之前，在他涅槃之前呢、啊，以悲悯心将 篇幅浩瀚的一百卷《欲且师地论》啊，这个取其精华浓缩成这三十颂，以方便后世众生能够受持读诵。世亲的本意还是想要继续写长行来解释他自己所写的这三十颂啊，因为据这个这古代那个菩萨他写这个论文的时候，通常先写颂文写完了以后再写论文，就好像中观论啊，中观论他就有这个有颂完了就长行啊，那也就是菩萨自己写颂文，然后自己写长行来解释他写的这一个颂，这样的。但是世亲菩萨写了颂文以后，就不久没有时间写论文了，就世寿就尽了，因此，就只有这三十颂啊，所以这个是千古的一大憾事。这个世亲，即灭以后呢，在印度就陆续有亲圣、火遍护法、安慧等十大论师为这个本颂做长行的释文，也就是等于为这三十颂造论啊。那这十大论师他们的论文都各有其长，后来玄奘大师啊从印度学成归国，曾先将本颂译成汉文，然后依其弟子窥基法师的建议呢，将十大论师的论文以护法论师的论文为主，其他各家则各取其长而杂糅成一篇新的论文，再将这篇论文跟世亲的原颂文合在一起，变成为一部崭新而完整的唯识论典啊。为什么叫完整呢？因为具备了颂文跟长行的论文。那玄奘大师把它就取名为《成唯识论》啊。那《成唯识论》的意思就是成就的意思，这个“成”是成就的意思啊，成就也就是建立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一部论是干什么呢？是要建立唯识这一个 idea， 这一个 concept， 这个理论的论文，这样子。那么这部《成唯识论》呢，在中土唯识学界是鼎鼎重要的啊。这个一来由于他的颂文的内容是《欲切师地论》的精华，所以就成为通达唯识学的敲门砖啊。所以你要学《欲切师地论》，你要先通了唯识三十论。你若唯识三十论都不通达，你就直接去读《欲切师地论》，那是不可能的事。哎，那个叫什么呢？哎，不知什么东西，也就是自己没有先量量自己的重量，那怎么讲？所以这个学是有一定的那个次第的，但是在学唯识三十论颂之前哦，你也不能直接就学唯识三十论。所以我的建议，这荧光幕前的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啊，你在听我这一部讲这一部经之前，其实也应该要先懂得了《大圣白法明门论》。所以，你如果没有读过那一部著作啊，那我有那一本译贯，还有一整套的那个 DVD 吧啊，那你都可以学，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否则这一门学问实在是不是很容易的事啊。那么所以一步一步的比较能够融会贯通。再往下看，二来由于他的长行涵盖了十大论师的精心论述的要旨， 三来由于这个论有一大部分也是玄奘大师的心血创作，故可说一半是中土的国产。那我们中国人就深觉与有荣焉呢、因此这个自古以来这一部成为世论，就更受尊崇。这反讲为世的人，常常都是以这一那个成为世论为主要的教本啊。接着，由于以上的历史背景，因此呢，时至今日，在这个《禅师为世三十颂》的典籍中，仍然是以这部成为世论最为权威啊。因此，我在这个注解这个颂文的时候，就广引《成为世论》里面论文的部分啊，作为解释的主要依据，并且将所引用的这个文字啊，都加以消文解释。这样一来，的好处是，读者诸君如果详阅本书啊，便不但可以较深入的理解为世三十颂，同时连成为世论的本文也奉读了一大部分，所以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当然，如果有志精研为世的人呢，还是要把成为世论的原作好好的研习一番啊，这样才没有遗珠之余。好，接着我们看这个译贯哈，第一页《为世三十论颂译贯》，世亲菩萨照三藏法师玄奘译，沙门，世成观转注。第一章四论题论主译主，先解释《为世三十论颂世亲菩萨照三藏法师玄奘译。看注释第一条，为世三十论，为就是为有啊，为有。世就是心事，那么心事就是八种事，也就是眼事、耳事、鼻事、舌事、身事、意事、莫那事、阿赖耶事，这八种事。或称心王，这我们学唯识学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说，这因为中文呢、行文就是说八识，那么古文八识这两个字可以代表八个识，也可以代表第八识，所以我们现代人一看呢，常常会糊里糊涂，到八识到底是八个识还是第八识，然后七识到底是第七识还是七个识。前七世他都没写，他都这样子就七世，然后六世也是一样，到底是第六世还是前六世，那你所以你这个古文啊国文要好，然后才能看得不会误会啊。第二页下面，或称心王啊，为心之本体啊，所以这个世就是心王，是心的本体。为世的意思就是为世所现啊，或是为世所变的意思啊。所以那为世下面就要加一个所现所变，这称为为世啊。那为世所现，为世所变，那既然是所现所变，那就境界，对不对？那有所现所变，那就有能现能变。所以除了研究所现所变以外，当然你更加要研究能现能变了啊。这意思就是说，一切法 都是心事之所变现。那其主观的见分与客观的相分都是八事之所变现，八个事之所变现。那么是故一切为有事，所以说为事无境。一切外境就是相分，皆是事之所变，并无实质体。所以说一切法无我，以无实质体故。那这与华严经所说的三界为心，万法为事，以及楞伽经所说的自心限量为自心限，都是一致的。因此性相二中所说的即理都是通的。那么学习为事的人在这里就必须要留意，才不会隔碍。三十论就是世亲菩萨在世集之前，就圆寂之前呢，依这个《欲切师地论》的纲领做了三十颂，共600言哈。以阐扬《欲切师地论》的大旨，也就是万法为事，事出世间为事变现的法相妙旨。这就是为事三十论颂，又称为为事三十颂、为事三十论、为三十为事论等啊。然而世亲菩萨只造了偈颂，还没有来得及造长含的论文就谢世了。其后就有清圣及火遍两个论师为三十颂做了释文，又过了200年，有护法、安慧等八大论师相继造论来解释这个三十颂，而以护法菩萨的利益最为周足啊。所以可知道，这唯识三十论，也就是阐发为欲切师地论的要义的，所以是法相一中的精要。看下面。世亲菩萨造，世亲这个梵文叫 Vasubandhu 啊，婆树盘豆，又译作天亲啊。这是佛灭以后900年，大概是我们中国的东晋初啊。东晋不是有一个谢安淝水战啊，淝水之战啊，那个时候，西元320年到380年之间，那时候的人，他出生在北印度啊。世亲本来是在小圣的说一切有部出家啊。那后来就著了论文弘扬小圣而毁谤大圣，后来经过他哥哥这个无著菩萨开导，就信受皈依大圣。但是他就很后悔以前毁谤大圣，所以想要自己割舌头自杀来忏悔他的罪恶。他哥哥这个无著菩萨又开导他说，既然以前是用舌头毁谤，那么现在虽然割舌自尽，对自己跟对他人也都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你那毁谤的罪还是在，那不如就用这个舌头去广弘大圣，这样还可以补过。所以世亲就听他的话，因此就发愿广造诸论弘扬大圣，后来果然就造了很多的论广弘大圣，世称为百部论祖。后来 这个世亲菩萨看到这个《瑜伽师地论》100卷啊，篇幅浩瀚，论理精微，但是因为篇幅浩如烟海啊，一般人就很难受持深入，于是就在临终前起于大悲，将《瑜伽师地论》的唯识大旨造成30颂。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长行论文啊，就谢世了。此30颂也就是现在的唯识三十论颂，也就是整部唯识学中最精要的论点啊。所以我如我所说嘛，这个你要研究，有心想要研究唯识学，然后最高的就是唯识三这个瑜伽师地论以及这个解深密经，但是你在研究那个之前先通达这一步啊，否则的话那句话怎么讲，就说自己还没到那个地步然后就去做那个事啊，自不量力。谢谢。很难得啊，自不量力就是这句话，所以这个修，尤其其他且不说啊，若是以禅宗来讲，你几乎很难分说哪一部禅宗的经典是要先学，哪一部禅宗经典要后学，不一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但是唯识学确实有这样子的分别。你比较初期的，然后一直这样上来啊。好，接着看下面。三藏法师玄奘译，三藏法师就是通达经藏、论律藏、论藏的法师，称为三藏法师。还有呢？法师啊，是以法为师，或是以法师人。以法师人就是说什么？用法来教别人，就称为法师。也就是说，自己修行佛法，又能够用佛法来教他人、利益他人的佛教僧众，称为法师。反之，若不能以法利益他人的，即使在佛法中出家，而称之为法师，也仅是尊称而已，并无其实啊。这个，那么法师，所以因此虽然有那个资格的问题，但是通常也都是人家尊称你啊，这样子。这个玄奘，唐初人，西元602到664。之间留学印度19年，19年很久成就斐然，誉满五天竺啊，为我国一代译经大师，其传详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附集。这四书所传的《西游记》啊，其实是信仰道教的小说家吴承恩这个讽刺诋毁佛教的作品呢， 或是他等于当作用，因为他在科举不得意嘛，说闲来无聊啊，但是你知道中国人多信道教的多，信佛教的少，要成仙的人多，要做佛的很少。为什么？因为成仙还可以喝酒，还可以弹琴啊，吃仙果啊，然后看仙女跳舞啊，都是仙，对不对啊？那要注意时间吧。所以赶快讲完了。所以在这部小说中呢，唐僧啊就被刻画成一个庸弱无能之辈，只会听猪八戒的小话，然后前置书孙悟空 常常在掌声孙悟空。那还有吴承恩把这个受持八戒的人八关斋戒啊比作是猪，猪八戒，对不对？然后将悟到空里的人，这是很高的境界，对不对？把比作猴子。那修行清净的修行人呢，将清净的修行人杀生比作河妖。那么所以这实在是毁谤佛法的心啊，不是很好。但是末世的人无知啊，不知道这个究竟啊，就常常把西游记当作是弘扬佛法的作品啊。而尤其是近代啊，常常还会有办什么三藏取经，这是很不适当啊。好，那还有时间吗？好，我们今天回向，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今天讲到这里，这个好戏正开锣啊，所以欢迎下次大家再来收看。